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在一周的开始清晨，主啊，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向你倾心吐意，愿你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磐石，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耶稣看见你。前几天有一个朋友，大概年纪跟你们差不多，忽然间呢 ，send 一个 message 给我，透过微信，他就告诉我，称呼我杜叔叔。忽然间，我觉得头一阵晕了。虽然我知道我今年已经五十几岁了，可是从对方传来这个字眼呢，我就开始意识到了。我真的有年龄已经慢慢有一点了。更离谱的是，我跟你们讲一个经验，很有趣的。有一年大概那一年大概我应该也三十几快四十了。你知道我是生长在一个大的家族，大的家族每次去聚会的时候，哇，你要叫的人就太多了，对不对？你要从爷爷叔叔伯伯阿姨什么，还包括所有的亲戚都在那里，中国人可以用到的称呼我们家族几乎都用得上啊，所以我已经很习惯了。我做我爸爸的小孩呢，我们家有六个，我是最小的，我一定要是最乖最听话的，所以到哪里一去就开始叫，然后要走了也是要叫一次，所以去都没有关系，要走之前我都很痛苦，所以我就是这样一路这样子长大的。那忽然之间有一天已经大概我看那一年大概四十几岁吧出头，已经两个小孩的爸爸了。我跟我朋友去一个小镇，然后忽然间开车了迷路了，我就摇下窗问旁边的一个人，我就说这一位叔叔，请问呢到某某地方的路怎么走？本来我以为说我们那一村子的人应该都很友善的，结果没想到那一个人呢，一眼就狠狠地瞪着我，然后告诉我在前面，那这样子，然后就掉头就走了。我想说哇，这个跟我所认知的完全不一样，心里一阵受伤。后来呢，一两分钟后我才意识到了，我为什么叫他呢？因为我年纪都看起来都比他大了，难怪他很生气。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容易看见我们自己，不知不觉的岁月就过了。于是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我看了这个奖章，我在想生命到底是什么。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我已经活到五十几岁了，我很难想象改天不能讲五十几的六字头，哇，这个实在没办法接受。不过呢，我真的开始在想，到底什么是生命？生命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人生呢这么，我们可以说是这么丰富，也可以说是这么复杂？应该是像小时候一样，是三餐有的吃，然后就是玩自己的，有的吃，有的玩，有的睡，就是人生呢。怎么活到越年纪越大的时候，随着年纪真正的增长越复杂呢？我们到底是哪里不对了？还是说本来这就是所谓的生命？所以在今天的经文的开始，如果你要读经啊，像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不晓得你们刚刚这样子跟着 Andy 这样子读完后，你要从哪里开始？我告诉你们，你们要从第一节就开始去解答这个问题。第一节说什么？这事以后，难道你不会想说到底是什么事吗？对不对？如果没有把这一件事知道，你后面读下去也是白读的。所以我告诉你，前面就已经告诉你了，在那个第四章，原来这事是什么事？在第四章的后面呢，要接这个第五章的头，说到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呢患病了，因为他听到耶稣来了，所以 他跟耶稣说，我儿子快死了，你可不可以来医治他？而且他要耶稣医治的是跟着他，好像我们要跟着谁去，我们就要看医生，我们就要不是人送去医院诊所，就是医生来家里看，只有这两个途径，对不对？这是人所知道的方式。然而耶稣说什么？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已经活了。光这件事情从以前到现在就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来到教会，最重要的，我们来听到了，不只是我们熟悉的人，我们可以彼此分享我们过去的一周，我们可以彼此关心带导，我们更重要的是听到我们的主日的信息，今天上帝透过经文要跟我的心里面心灵说什么话。因为我们是一群属他的羊，所以羊听见这个牧者的声音，不是吗？所以在这里我们来教会，我们希望听到的是上帝的话。我们看到的教会不是看到教会的建筑物，乃是看到教会建筑物里面的这一位神。所以来回到这里，耶稣的行事方式往往跟我们所想的不同。我们以为要照人的方式来做这个做那个，然而神却是用他的方式。用什么方式？就用他起初创造宇宙万物的方式，用他的话语说，回去吧，你的儿子已经活了。他要告诉这一位当官的，耶稣就是那医治人身心灵的医生，而且是医治我们的救主，更是要赐给我们永生的这一位神。回到这里就知道，这事以后，就是刚刚发生那件事以后，好，我们就可以接下来去了解，了解今天真正的故事情节在哪里。那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要去注意，也是今天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以及从耶稣跟他的互动，学到很多很多真正所谓生命的议题。今天的另外一个主角在里面的是谁？圣经刚刚讲到的，就是一个病了38年的瘫子，对不对？就在这里。好，你把这一个记住，他的场景里面，他其实不孤独的。因为在这个毕士大池里这个地方呢，在第三节里面说到，里面躺了很多什么样的人？不是开 party 的人，里面躺的都是一些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的什么病人。耶稣常常说，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所以他常常用病人、软弱的人、没有能力的人，他常常跟这些人说话，常常来跟这些人互动。其实你要知道，往往是这一些人最有机会、最有可能遇到耶稣的。今天如果你是什么什么都不缺，一个人好像是世界的王，好像你可以掌握一切的人，我想很难在你的生活当中找到一点点空隙，可以看到这一位救主在你身上他所能够做的事，而你能够进到那所谓丰盛的生命里面去经历、去感受。所以在这里我们来看，今天我所要讲的有三个部分。第一个，这个人的问题是什么？第二个是耶稣的处方是什么？他开出来的处方是什么？第三个，我们怎么回应这个人的问题？耶稣的处方怎么来回应？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人的问题在哪里。来，大家来告诉我，来，这个摊子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不能走。
不能走，对。一个摊了38年不能走的人，你们告诉我。两个部分，两个问题。一个是身体上的问题，一个是心灵上的问题，对不对？摊了38年的。我看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这一个地方跟这一些人在一起。哪一些人被送到这个地方的 都是这一些瞎眼的、瘸腿的、邪气枯干的。我们讲白一点的，就是人家不接纳的人，甚至连亲戚朋友都遗弃的人，这一些人生活都没有办法自理的人，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看不见，因为他们身体有疾病，没有办法行走，因为他们身体疾病的关系非常虚弱，可能没有办法照顾好自己，身上可能有味道，可能是人家不愿意靠近的，身上可能有很多缺陷不美的，所以人家不喜欢看不干净不美美的漂漂亮亮的东西，甚至人事物。所以这一些人这心灵上也是受伤的，也是瘫痪的，由于身体上的没有能力，导致心灵上会怎样？你说这一些人如果已经长久都被送在这个地方，他的心灵上的最大的伤害是什么？你们可以感受吗？我的家人一个月才来看我一次，以前是两天一次，刚送来的时候，后来是两个礼拜，后来是两个月，以后就渐渐两年再一次，后来已经搞不好你问这个摊子已经二十年了，我没有看过我的小孩来看我，已经二十年了。我那个邻居以前跟我那么好，没钱的时候我还照顾他，我已经很久很久没看到他了，已经二十年了，都没有我没有人亲自来握过我的手，甚至靠在我的旁边呢。弟兄姐妹，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些人不仅身体受伤，心灵的疾病更深，更难医治，一种被弃绝的感觉，一种没有被爱的感觉，一种好像他是没有价值的人那种感觉，一种没有办法经历享受什么叫做爱跟关怀，或是所谓的那种亲情的关系，甚至有一种觉得自己好像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样的人对明天不管天气如何是不期待的，因为他的生命是没有盼望的。而且更惨的是，不只是这样子，连我们周遭的人也是这个世界。我们就像圣经所描述的，我们甚至成了瞎了眼的这一个人，我们看不见这一些人的需要，而且我们也选择不要去看。这个是耶稣在意的，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第一条最重要的，给所有的基督徒听福音的人知道，整本的圣经归纳起来两个最重要最重要的教导，一个是要爱上帝，彼此相爱。一个能够爱上帝的人，他必能够让神的爱从他的心里面像活水一样涌流出来，分享给别人。因为他是以神为中心的人，他希望有基督的心，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他成为别人的满足一样。因为耶稣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而且你们也可以做，而且做得比这个更大。什么意思？因为不是你，是耶稣的生命既然已经住进了你的心的时候，你所行出来跟耶稣一样的事，有怜悯恩典慈爱的这样的关怀，爱别人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也是必然的。为什么？因为基督与你同在了。所以这个毕士大慈，在这一个我们刚刚读的，或许你觉得毕士大慈什么词，光这个名字听起来就不像中国的词啊。我告诉你，它本身的原意呢，就是一个怜悯之地的意思。怜悯之地，什么叫怜悯？就怜悯的意思就是把我们自己好像也跳进去同样的 situation， 同样的状况，而且不仅是同样的状况去感受，我们更愿意用这样的心去思想，去跟着陪伴，这个是怜悯。所以约翰在这里，约翰福音的作者在这里，他也诠释 把这一个地方呢翻译出来，就是一个所谓一个没有能力的地方，一个很脆弱的地方。所以就是这一些人都聚集在那里，然而神的怜悯却临到他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看见了这一个人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他不仅是身体的疾病难以痊愈，他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灵的疾病没有办法医治。弟兄姐妹，那你看到我们这个世界，如果你用耶稣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我们也能够思想一下，我们目前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看不见这一位救主，我们看不见他的真道，我们与神隔绝之后，人生没有方向的，没有不谈所谓的永生永恒的国度的，我们只在乎今生今世，我们把它当作没有这一回事。然而没有这一回事不代表没有永生，因为永生是确据的，从今时直到永远。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很多，当然我们人呢犯了罪，在属灵灵性上面与神隔绝，就是我们定义的所谓的罪。这个后果衍生出来的就是我们已经不走在神的道路了，没有上帝的神 的这个标准了，生活的一个指南一个指标，失去的就是离开神的道路之后呢，人生就自己走。如你知道现在最在公立学校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的小孩子都会遇到，光性别本来就是一男一女，只有两格可以填，对不对？你知道现在从纽约到加州有多少可以填吗？多少可以填性别？
52种，
已经衍生出52种。其中一种很好笑的，就是你可以，你今天 feel like it， 哦，我觉得我今天是女生，好，你今天又是女生。我觉得我不是，我今天想要当男生，你就男生，因为要尊重弟兄姐妹。这样再下去呢，我们的生活呢都会受到影响。我们连恐怖分子，说穿了，在十几年前，结合所有的美国军事力量，包括所有的欧美西方的国家的军事力量，要去消灭它，到现在有没有？没有。好像那个家里在煮饭的锅子，火灾了，把油再加下去，火把水再浇下去，火呢变得越大，没有办法处理，真的把所谓的恐怖分子的问题处理掉。而且最可怕的是，以前的疾病就那几种，现在因为大量的抗生素，常常现在出来的都是超级病毒，我们很难医治，要不断有更强的药压制它。然后这一些病毒，因为有了这个药又有抗药性，所以更强，下次就要更强的，5倍、10倍、100倍。哇，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不只是瘫掉了。慢慢的越来越没有办法改善，越来没有办法行动，最主要的就是因为看不见神，只有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在这一个人的问题最大的就是身体的疾病，心灵上的疾病，唯有这一位救主耶稣能够，就如同圣经所说的，他的话语就是圣经，就是像两刃的剑一样，可以剖开人的心灵，都可以把它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看见我们真正的问题。在那个如果有一本书的电影，你们应该也看过《纳尼亚》，有没有？那个小孩子有看过那个亚斯兰那个狮子，《纳尼亚》那个是一个基督教的小说，非常有名，是 C.S. Lewis 写的。它里面有一个小女生叫做 Lucy， 很可爱。那时候演的时候很可爱，这么小，现在已经变大人了。她的故事里面就是，她是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跟她四个人， 有一天被放在那个寄宿家庭嘛，那你知道吗？英国的一些寄宿家庭都在农庄里面，他们进去哇，那个农庄的主人很凶，可是他们呢，因为小孩子嘛，要玩躲猫猫，因为哦房子很大，这个小女生呢，小的 Lucy 呢，就要找个地方躲起来，所以她就咚咚咚咚咚跑到二楼看一看，哇，快到了，她哥哥快要出来找了，她就看到旁边有一间房间。他就跑进去，赶快想要躲起来。哇，那个房间很宽，什么都没有，木头地板，只有一个木头的柜子在远远的。他就把它打开，想要躲到里面。所以他躲进去的时候，退后把门关起来。远远的就看到，他哥哥脚步声快到了，他就慢慢往后退。那个是衣柜，里面很多大衣，慢慢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推到后面呢。哇，他觉得有一阵冷空气，他回头一看，哇，里面都是冰天雪地的另外一个世界，纳尼亚。把故事缩短一点，他后来呢，从里面有一段经历之后出来，跟他的哥哥讲他看到什么，哇，那里面有什么，哦，那进去怎样怎样，他们都觉得他骗人，啊，做梦。弟兄姐妹，如果一个经历耶稣真实的信仰的人，他的每一天生活中跟耶稣是这么息息相关，是这么真实的，你难免也会遇到，当你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人家认为你可能是宗教狂热分子，人家可能认为，哎呀，那个你们都是这样说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看得见了这一个真实人的问题，在耶稣的应许里面说，要叫我们得生命，得的更丰盛，果然是真的。唯有你踏进去，与他同行的每一天人生的日子，你才发现他真的能够医治我们的身体，医治我们的心灵，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我们看得见的需要，更重要，它能够充满我们，如同刚刚那一首诗歌一样，使我们心灵能够更丰盛。这个是真正的看见。同样的，当你看见耶稣的时候，你看见了他，你经历了他的真实，你看见的不是一个宗教家、道德家在传讲一个高尚的道德情操，你听到的话语都是一个能够充满你、给你人生力量的一个所谓耶稣的真理。真理使我们得自由，自由在什么地方？自由在别人所定义的价值里面。你知道，唯有神所指出来的道路方向才是人生的道路方向，生活的真正的价值跟所谓的依据。所以你就不至于随着整个的潮流，时代的潮流往东往西。当人家说四五十个性别的时候，你知道神按着他的心意造男造女，就这样 period。 任何的报道或是任何的宣传都不会影响你做这个决定，这个是在基督里的自由，因为你是从神而来有智慧的人。你知道耶稣如同他所说的，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第二点，当我们明白我们身体心灵的疾病跟需要唯有耶稣能够医治的时候，那耶稣所开出来的处方是什么？人的心灵、生活、生命啊，我们这样说，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每一天生活吃三餐有困难吗？吃什么用什么是一个问题吗？应该不是。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你受伤，最重要的问题是因为在某一个环境里面、某一个场合的里面有一个眼神使你受伤。最重要的是不是吃什么好不好吃、在哪里吃的问题，是当你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跟你一起吃饭的对象讲了一句什么话，让你伤心难过。你还有可以想到更多更多，都不是吃三餐用的事情，用什么的问题。真正的问题都是心灵上感受的问题。你可以找医生来医，医你头痛，医你感冒，医你咳嗽，开刀做任何的疾病手术，但是你很难找到一个使不管你是白人、黑人、黄种人什么样的人，同样的心灵上的疾病可以挂号去找的医生。这一位医生唯有就是我们常常传讲述说的耶稣。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而且这个病不是短暂的，不是像这个只有38年的，可能是隐藏在你过去的生活当中已经长长久久的，你都没有办法去治愈它，没有办法去面对它。你觉得摊子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摊子通常只有坐在那里没有办法自己站起来才叫摊子，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人生什么情形之下最像这样的一个摊子的状况？就是没有能力去解决一个问题，甚至决定要放弃，甚至到一定的程度呢，我们觉得为什么这么难过呢？问题为什么这么复杂呢？为什么我最不想要看见的结果居然是发生了？你就无力的坐在那里，不晓得怎么办。这个是一种摊子。现实生活中与灵性的生活中最大的冲突就在于心灵上完全的没有能力，完全的不知道如何去面对，甚至也不想再去面对。因此我们就在这个时刻如同这个摊子一样。然而今天耶稣来告诉我们，他是救主，他是医治我们身心灵疾病的医生。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他不仅要医治我们，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生命，不是只有医好我们可以走，他要给我们永永远远的生命。是什么？叫做永生，从今时一直到永远。所以耶稣才说我是生命，他就是生命。我们当我们在思想生命的议题、生活的议题的时候，其实它是既丰富又复杂。然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人活着不单单只靠食物，耶稣也是如此说，神也已经老早指出来人最大的需要。人活着不是只有肚子饿，不是只靠食物，要有丰盛的生命，要靠什么？要靠神的话。所以每当我们坐在这里，每当你在家里读经，我都希望你自己人手都有一本圣经。当然现在这个手机已经都有这个 app 可以看，不过我是比较习惯拿实体的书，因为那个 app 点两下又会点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微信最近有发什么，是，然后又发生什么事，点完看一下 YouTube 那天谁给我看这一个很好看，啊，我今天还没有 check email， 我觉得来看 email， 看完还有没有？有啊，哎呦，有一个信息过来看一下是谁，然后一直看看完了，看完了，一直在那里寻完，哎呦，已经三点了，要去接小孩了，这个就是我们，所以呢。人家说了，远离试探。为什么叫远离试探？试探来的时候最好是怎样？ Go away。 所以当我如果要认真的准备看书的时候，我通常现在把手机放得远远的，至少我要爬起来走几步才拿得到，这样我就有时间专心了啊。耶稣指出来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他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唯有他才是真正身心灵的供应者，并且也是医治者。 第三点，当耶稣看见这个瘫子，他就问他说什么？他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好像待会如果十二点多的时候问你说，哎，你要不要，你们要吃饭吗？那你牧师你在讲什么？当然十二点多就要吃饭了。耶稣说，你看见我了吗？你看见我是一个真实能够把你从这一个困境当中、疑惑当中，在这个世代的价值观里面头绪理出来的那一位生命的救主。我们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活出力量，能够充满活力，能够看见一个有盼望的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看见了救主耶稣的真实，在我们生命中与我们所互动出来的真实的经历，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看不要只是用眼睛看，我们要真实的敞开我们的心灵，然后来迎接这位救主，说，主啊，你今天就进到我的心里面，我决定跟随你，我要经历你，因为我知道你在你里面有永生，有永恒的国度，我需要你来充满我，用信心来回应。所以当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个人回答说什么？他说，水在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进去，有别人都比我先下去。他就告诉说，主啊，别人根本不在乎我，又没有人要帮助我，我连朋友都没有，我怎么痊愈啊？我连找到一个人可以讲话都没有，我是不被纪念、不被尊重的，我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主啊，我是没有价值的人，你怎么会来找我呢？耶稣恩典临到他，他就说，起来，起来，拿了你的褥子走了吧。耶稣的医治是马上那一刻，看到这样一个谦卑的人，心灵破碎的人，耶稣的爱马上涌向他，马上浇灌在他身上，马上医治临到他，这个人就活了，就站起来了。同样今天耶稣也在问你，也在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他要我们看见他，他要我们得到他的真正的身心灵全然的充满跟医治。当我们看见主，我们就能够站起来，站起来走在他的道路，走出一个所谓神是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充实的生命。我们看见，我们看见之后，我们就明白他是我们救主，他是基督，他是真正能够与我们同在，能够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的一个救主耶稣基督。最后我要来跟大家说，人生真正的议题，生命的议题，不在乎吃喝，乃是在乎于神的同在。当你相信这一位神愿意敞开你的心灵的时候，就如同这一位瘫子一样，这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每个礼拜在这里，不是一个巧合，也不是我们没有事做，乃是神的命定叫我们来，因为我们是属他的，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常常有耶稣的话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好像按时分粮给你们每一个人，我们吃了，我们就能够站起来，我们就能够得饱足，我们更能够看见有一位救主就在我身边。纵使别人都没有来帮助你，你感觉你的一生好像都要靠自己，好像是一个独行侠一样，然而在这个瘫子的身边，耶稣已经看见他了。难道是这个瘫子打电话给耶稣吗？难道是他说派个人去找耶稣来，我好跟他讲我心里面的伤痛，我这种感受？没有，耶稣看见，耶稣自然而然的就指向迎向他，医治他。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今天能够看见， 看见耶稣，耶稣的大能，耶稣的爱恩典跟他的能力，透过他的话语天天的流向你们，流向你，流到你们的心，浇灌在你们的身上，在你们的心里面成为你永远的满足，好让你今天走出这个教会，你心里面是有一个确据的，我因为信心相信耶稣，我有永生，而且我有他随时的同在。我这一刻如果我死了，我是回到耶稣的怀里，我是回到天堂的，这一点是百分之百我这一刻所以可以确定的。我们只要来到那面前，按着信心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一生的救主，因为我明白，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唯有你的宝血可以洁净我的罪，唯有你可以使我与神和好。若是这样，你是这样思想的人，你今天就鼓励你做一个决定，做一个祷告，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来跟随你，我愿意起来走在你的道路。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你就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可以常常看见你，看见你的同在，看见你对我们身心灵的医治，看见你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愿你常常使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好让我们不忘记读你的话语，活在你的话语当中，看见这救主基督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我们一同起立，一同起立，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以及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永永远远与弟兄姐妹们同在。阿们，阿们。请坐。